弟兄姊妹平安。最近我们看新闻的时候了，就看到很多有钱人，他们就将大笔的钱就捐给他们有关的学校。例如在去年的九月份，有一个姓陈的香港的商人，他宣布要捐出3亿5000万美元给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成为哈佛大学的历史上边最大的一次过的捐款。如果我们想一想，3亿5000万是多少钱呢？用这个方法可以想一想，这是让你每天可以用1000块，哦，好厉害了哈！你要花3亿5000万，你需要1000年，每天花1000块，所以是一个很大笔的捐款。哈佛大学因此呢也答应将公共卫生学院改名为 TH Chan 学院。但是这不过是破了哈佛大学的纪录而已，并不是在历史上边捐给大学最多的捐款。因为在2007年，有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他捐出了4亿块，所以更多给他的母校。然后在2001年，有一个加州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他答应分15年就捐出6亿块给他的母校。这些大笔大笔的捐款呢，就给校方给媒体都大肆宣传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捐钱呢，这是有钱人的富有人的一些专利。但是如果我们清楚的看一看，我们发觉到其实穷人他们捐钱更慷慨。穷人他们将他们的收入捐出来的百分的比率远比富有人为高。在2011年，美国收入最高，就是上边最高的两成最高的两成人，平均他们奉献他们收入的比率是1.3%，就是1.3%，他们赚1000块，他们就捐出1块，13块这样。但是美国收入最低的下边的20%的人他们捐出来的就是3.2%。所以呢，比那些有钱人呢多一倍有多。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个事实，就是那些穷人呢，就是收入最低的那20%，他们大多数不用交税的，免税的，因为他们收入太低了，所以他们捐出来的钱没有免税的优待。如果我们把这个都考虑进去呢，他们的奉献就显得更加的慷慨了。加州大学有一个很出名的社会学家，他就写了一本书他就相信造成这个情况就是富有的人他们奉献的比率比较低这个情况可能是由于穷人他们因为自己穷，所以他很明白穷的苦处，很明白别人的需要。但是有钱人呢，他们没有穷过，所以呢，他们更加关心自己的需要和维持自己生活的水平所以呢，他们的奉献就比较低了。另外，我们看到穷人和有钱人，他们奉献的对象有明显的分别。穷人大多数是捐给教会、慈善的机构和服务协会服务的机构，但是有钱人呢，他们大多数是捐给自己毕业的学校、医院、博物馆、交响学团、艺术机构等等，很不同的。另外一个统计给我们看到，从2006年到2012年，每年收入 20万以上的，他们捐钱的数目减少了，在这六年七年之间呢，减少了4.5%。然后每年收入10万到20万的，也是比较有钱的人了，他们捐钱呢也减少了，减少了3.3%。但是同期那边收入只有25000块到50000块的人，他们捐的钱增加了8.7%。然后收入只有25000块以下的穷人了，他们捐钱增加了17%。如果从州来看呢，美国50个州里边收入那个奉献比率，就是从他们的交税的时候报税的时候，他们就说有奉献给慈善机构免税的要求的，从这个数目就统计到了50个州里边奉献捐献最低的6个州全部是新英格兰的6个州，没有例外，新英格兰6个州排的就最低的。但是我们知道新英格兰的6个州他们在全国的收入里边都是排得很高的，好像New Hampshire州排第二，麻州排第四，但是呢在奉献的比率上边是排最后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真是要学习一个慷慨的一个心。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到7节，我们从那里我们学到一个榜样，就是马其顿教会在这方面给我们的榜样。事实上当我们看8章1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马其顿教会不单是我们的榜样，也是保罗提出来希望哥林多人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来看看，首先马其顿教会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们在他们的处境里边他们有满足的快乐。第2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弟兄姊妹，有一个秘诀，原来满足的心是慷慨的基础，满足的心是可以慷慨的力量。当时的马其顿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在哪边我们熟比较认识的一些教会，就是有腓立比教会，有帖撒罗尼迦教会，有比利亚教会。保罗在这些城市里边都建立了一些兴旺的教会。从《使徒行传》第16章到17章告诉我们，保罗在建立这个腓立比教会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受到很多困难。他在腓立比的时候是要坐监的，这是反对福音的人呢，他拉他坐在监里边。然后呢，他就跑到帖撒罗尼迦城里边传福音的时候，那里的人也是反对福音，所以呢就告到官府的面前控诉保罗，以致到保罗和希拉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小城，比较小的城市比利亚这个城市，他才得到比较好一点的对待。所以呢马其顿的教会就好像第2节的形容，是面对反对那些福音的人来的压力，给他们的患难，给他们的试炼，给他们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没有埋怨，他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态度是没有埋怨，没有自怜，就是自我可怜，你看我多可怜啊，这样没有用这些态度来面对外边来的压力。 他们用一个满足的心，以知道他们在患难之前，圣经说竟然可以快乐，满足的快乐。保罗在写信给马其顿的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就是在圣经里边的腓立比书，也是用知足的心来鼓励他们。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者是饱足，或者是饥饿，或者是有余，或者是缺乏，垂是垂在，垂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弟兄姊妹，不满足的人对自己的情况觉得自己很可怜觉得自己不够不满足的，自然学不到慷慨的道理。唯有我们学会了满足的心，才会学到慷慨的一个功课。第二方面，马其顿教会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们在缺乏里边还有乐捐的心，还有乐意捐出来的心。第二节下半节，在极穷之间，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在今天的欧洲有两个连在一起的地区都可以称为马其顿，一个是马其顿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是马其顿省，是希腊的一个省份。马其顿共和国呢，是欧洲最穷的一个国家之一，所以呢，在它的区里边的城市呢都是比较穷的。马其顿省呢因为是希腊的一部分，就比较好一点，经济能力比较好一点，但是也不是最富有的一个地区。保罗时代的马其顿那个区虽然也不是说最穷，但是呢哪边的基督徒的教会是比较穷困的，也是比较缺乏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还有乐捐的心，这是印证了我们刚才说穷人捐出来的百分率比那些富有人更高的一个观察，和这个观察是一致的。耶稣欣赏一个穷寡妇，他献出的只是两个小钱，在这方面也是我们的一个勉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奉献一点点很微小没有什么作用。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是一个到缅甸去的一个宣教士，他就讲了一个见证。他说他支持他的教会，就有一天他们就发起一个运动，我们要送给宣教士一些礼物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盒子一个小的箱子，就是我们有谁愿意送礼物的，就可以买来放到那个盒子里边，我们就寄过去结果呢，有人就送出一些衣服啦，有人就送出一些卫生用品啦，有人就送出一些书啦这些都放到里边。有一个小孩子，他手上只有几毛钱，他不知道要送什么，于是呢，他就买了几张福音的单张，他也放进去了。当这个盒子送到宣教士的时候，宣教士就很欢喜，有衣服，有用品然后他看到几张单张，他就派出去了。有一个缅甸的一个官员，政府的官员，看了懂看英语的一个人，看了这个单张，几张单张之后，他就信主了。然后因为他的地位影响了很多人信主。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微小的一个奉献是没有用的，一点点的小钱，这是寡妇的两个小钱，如果奉献出来也是神所喜悦的。好几年前有一个国语堂，我们国语堂的姊妹就和我谈，她说陈牧师啊，我新移民，我看到教会的那个经常会啊各样的开支这么大，如果你看我们今天的那个财政报告，你都看到财政年度还没有完，已经数目已经达到100多万了。他就说我们新移民工作不稳定，没有什么钱，力量小，我们好像对教会角门的教会没有什么贡献，有点难过。我就对姊妹说，我们每个月登出来的财政报告不是想为弟兄姊妹难过的，我们是因为是透明度，我们一定要报告的。但是呢，你不要难过，教会的经济费用是弟兄姊妹共同负担的，教会那边很多人像你一样穷钱，都是新移民，工作不稳定，收入有限，但是后来神赐福给他们，然后经过多年之后，他们就想按了，他们的经济能力稳定了，他们能够建立了他们的一些经济能力了，所以他们就传出一个感恩的心，他们奉献，他们就负担起教会费用的比较大的部分。所以姊妹，你不用难过，你的经济基础不稳定，上帝是知道的，只要按住你现在的能力去奉献，如果将来神赐福给你，给你更大的能力，那么你也可以负担学习，有更多的承担。所以马其顿教会，我们看到他们是贫穷的，毫无疑问他们先要解决他们最基本的一些需要，然后就按住他们的能力来奉献。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他们愿意按住能力，也超过他们的能力来奉献，这就是我们在奉献上面学到的第三个的榜样。在奉献上边，他们其实按住能力是一个起步点，然后他们以超过自己的能力做一个奉献的目标。第三节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保罗为他们证明，他们是按住力量，也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在旧约的时代，圣经有一个十一奉献的教训，就是说有十份献赏一份的一个指标。在新约的时代没有这个指标，代之而来的是哥林多后书9:7的一个描写，就是说捐的乐意的是上帝所喜爱的。所以如果我们捐钱是因为压力，或者是面子，或者是为了名誉，就是捐赏十分之二，上帝也是不喜悦的。但是如果我们捐的乐意的，按住我们能力的，就是两个小钱，也是上帝所喜悦的。就好像我刚才讲到那个国语堂的姊妹，她虽然现在没有能力，但是按住她现在可以的，就学习奉献，到了将来，然后她的力量更大了，她也可以学习超过她的能力去奉献。 马其顿教会他们超过他的力量去奉献，这是其他人包括保罗没有期望的，但是他们却是实行了。在一个团契的聚会里边，很多团友就讨论到奉献的问题，其中一个团友他就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在新约的时代没有十一奉献的那个写明的要求，就好像没有百分之比率的一个指标，那么我应该拿什么来做一个奉献的一个指标呢？有人就回答说旧约里边十一奉献仍然是一个好的指标，我们可以跟。有另外一个弟兄的回答，在旧约的时代啊，除了十一奉献还有一些感恩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献的祭啊，所以其实在十一奉献之外我们有能力的可以献的更多。然后最后有一个弟兄就回答，他说我觉得奉献到我痛的时候就是我的指标。我听到这个之后我很奇怪，这个弟兄竟然能够这么简单的提出一个很实用的一个指标。弟兄姊妹，我觉得很合理，也是给我一个提醒，这是我们奉献的时候用什么指标呢？十分之一吗？十分之二吗？十分之一点二吗？这个弟兄说，我奉献到我觉得痛的时候，这就是我的指标了。如果我还没有感觉到痛可能我还没有真的学到奉献的一个功课。马其顿教会在奉献上边给我们看到的第四个的榜样，就是他们看奉献不是一个负担，不是一个苦差，他们看奉献是一个珍贵的权利。第四节，他们再三的求我们，这是保罗说，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当时他们为什么要捐款呢？就是因为他们要救济耶路撒冷和犹大地区的信徒。使徒行传十一章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有几个先知出来了，就预言天下未来的时候天下有大饥荒。到了罗马皇帝格老丢的年间呢，那个饥荒可然出现了。很明显犹太地区和耶路撒冷的教会受的影响最大，所以外邦的门徒他们就发起了一个赈灾的运动，然后就请保罗和巴拿巴成为他们送那个捐款的送款人，也是组织人。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节，我们看到保罗就鼓励哥林多的信徒和加拉太的信徒要参加这个赈灾的筹款，但是就没有提到马其顿的教会，可能是因为保罗明白马其顿教会是很穷的，所以呢就没有对他们没有这个要求。但是当马其顿的信徒知道这个运动之后，他们就要加入，他们我们也应该有份。保罗说不用不用，你们可能比犹太地区的信徒更穷。但是他们是两三次多次的求保罗准他们在这里能够参与这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反省。通常我们呼吁奉献，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奉献，你是这次基督徒的责任但是马其顿人给我们看到的，他们不是看到一个责任，一个担子，一个苦差，他们觉得这是权力来的，这是荣幸的权利来的。弟兄姊妹， 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奉献的态度，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改变的一个态度，很值得我们去思想。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就来到牧师的面前，就请牧师为他祷告。那牧师就问他弟兄，你有什么需要祷告呢？这个弟兄就说，我从前啊，奉献的时候，我缺乏的时候，我奉献的很喜乐。从前我一个礼拜只是收入是300块，我奉献的很愉快。但是我的现在的收入多了很多，我很有困难奉献。牧师可以为我祷告吗？那个牧师听到之后说，好，我们一同祷告。他就开口祷告了，他说，主啊，求你给这个弟兄他回复从前每个礼拜赚300块，以知道他重拾他从前奉献的喜乐。弟兄姊妹，当然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祷告，也是这个牧师可能祷告之后那个弟兄就跑了，但是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反省的一个祷告。就是我们觉得收入多了的时候更困难，这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这是一个权利，一个荣幸的一个权利，然后神也是相对的赐福给我们。然后马其顿教会在奉献上面给我们看到的最后，这是第五个榜样，这是他们明白在奉献前之前先要奉献他们的心，献心先于献钱，献心也重要过献钱。第五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单照我们所期望的想望的，更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这一段圣经呢，和撒母耳记15:22的意思很相似。在那里呢，扫罗他拿到一些东西，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把这些东西要消灭，那些消掉他。然后撒母耳来到的时候就问，你为什么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啊？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啊？然后扫罗就是说，哦，这些是用来奉献给上帝的。撒母耳就责备他，然后就讲出我们很属实的一番话。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注重奉献，但是更需要注重我们和神的一个关系。有一个人，他叫猫坑 Kushner， 他被称为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幽默大师。原来有这个工作的，就是幽默大师。他就写了很多幽默的书了哈，其中一个书里边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里边的本区的医院要筹款来帮助那些穷人能够得到一些免费的医疗。筹款的委员会的主席就看那个奉献的名单，就看到城市里边最有钱的一个人一分钱也没有奉献于是呢就去拜访这个有钱人客气话讲完之后，这个主席就很坦白地说，某某先生，根据我们的记录你好像还没有开始捐款给本区的我们回忆的医院，我们希望你能够考虑开始支持我们本区本城的唯一的一个医院。当他讲完这一番话的时候，这个有钱人就说， 根据你们的记录，那么根据你们的记录，你知道我守寡的妈妈缺乏医疗的照顾吗？你们做过什么事？你知道我的弟兄受伤残废了，却没有得到帮助他行动的医疗的器材吗？你们的记录有显示吗？你们的子女有没有知道我的妹妹怀孕的时候得不到你们妇产科部门的检查吗？这个主席听到之后有一点惭愧，他说哎，我们不知道啊，如果我们知道，或者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但是这个富翁呢，他就立刻讲出他提出这一番话的背后主要的原因。他说，如果我没有捐款帮助我的亲人，我为什么要捐款帮助你们的医院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 很可惜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一个幽默大师的这个是一个写出来的一个故事，还是一个真的一个故事。如果一个人的心不正，他连他的亲人也不帮助，当然就不能够期望他有什么慷慨的行动。同样，今天如果我们不是在主的面前先奉献我们的心，我们也很难产生一些慷慨的行动。在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后书，我们都看到哥林多的教会是比较富有的一个教会。他们在知道耶路撒冷教会需要的时候，他们也自告奋勇的，他们说我们也捐，我们要负责一部分。但是很可惜啊，他们提出这个奉献的意愿之后，一年多了，一分钱都没有交出来。为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他们还没有学到刚才我们马其顿教会的那个态度，那个功课，以致保罗需要用马其顿教会的榜样来鼓励他们。我们总结一下马其顿教会给我们的榜样，但愿我们也学到了，就是他们在很困难的环境里边，他们有满足的快乐。满足就是慷慨的最基础的基础。在缺乏中，他们有乐捐的心。在捐款的时候，他们按住自己的力量做一个起点，但是他们以超过力量为目标。他们看奉献不是辛苦的责任，而是一个荣幸的权利。他们奉献的时候，首先是将他们的心献上。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他们身上也学到功课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看到马其顿教会的榜样，我们谢谢主在历史上边竟然有这么好的一个教会，但愿他们的榜样都在影响着我们后来的一些信徒。求你帮助我们在个人奉献的操练上边都能够更有主的恩典。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